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请看到讲义121页。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谈六根本烦恼心所。好，那首先第一个呢是贪。这六根本烦恼大家先记一下，我们比较常会提到就是贪嗔痴，对吗？慢疑啊，还有一个见，对不对啊？见里面有五个，所以有十个啊，根本烦恼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贪啊。我们看到直接看到导师的解说了啊，122页。好，导师说下面要讲烦恼啊。那烦恼在佛教的定义，跟一般人讲的这个描述或者指涉的情况不太一样啊，老师都是会有时候他会用白话生活中的语词，有时候他又会区别说我们生活上在使用这个语词的时候不太一样，跟佛法意义不同啊。好，那导师说一般人有一点点事情忙起来就怎么样，啰里啰嗦的。抱怨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在那边念念有词啊，讲一些不开心的话，就说哎，这个人有烦恼啊，在烦恼啊，懂意思了啊。那导师说这个其实不是烦恼啊，烦恼不是外面的，不是说在那边。念念有词抱怨啊，啰里啰嗦，这个叫烦恼啊。你纵使没有讲出来，你内心有某一些活动，那就是有烦恼，懂意思？所以它不是外在的啊，不是从外在去判断的啊。所以烦恼是什么？是心理上的不良坏的心理作用。那以人来譬喻，就是人群当中的坏人啊。那烦恼就是心理当中的坏心所啊，坏的心理作用啊。好，那接着导师说明为什么叫烦恼呢？啊，但是烦恼这个字蛮有趣的啦啊。它如果在巴利语，它叫 kilesha。Kilesha 是什么？脏东西啊，脏东西。所以在音译，从巴利佛典在翻烦恼这个字，它都翻什么 ？Defilement 是吗 ？Defilement 是脏东西的意思啊，肮不干净的啦。他听得懂吗？啊，就是一般我们讲染污的啦，哈，就是不干净的。但是在汉译的佛典都称烦恼啊，那它比较是从它的作用上来说，那个它本身它这个字，它就是不干净的啊，不好的啊，是从它的这一种，它这个黑白的这种特性上来命名。那烦恼呢啊，如果是从汉译佛典翻成英文，我在看了一些翻译，蛮常看到它翻成 vexation 就是那一种恼怒啊，恼怒那样的一个概念，听得懂吗？啊，烦恼啊，好，那这个其实是从它的作用才说产生这一种心理的一个情况了哈。好，为什么叫烦恼？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理活动，心理上就会烦，大家能够把握嘛啊，然后苦苦恼恼的啊，觉得很烦啊，自己苦恼，别人也苦恼，所以叫烦恼。所以烦恼若用两个语词来描述，就是烦动、恼乱。很烦啊，好，那再来导师说， 一个学佛的人真的修得好，了生死，解脱自在，那他的这一个怎么样去检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从烦恼，他没有烦恼，他就是了生死的解脱。好，那导说自然而然的心理上没有动乱就不苦。所以这个烦恼它会造成一种苦。好，再来导师讲的这一段呢，它其实有四个过程了，就是我们修行啊，佛法要讲这许多烦恼心所，它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知道这一些心理活动是不好的，要先认识这一件事情，要确认这一件事情，先做一个价值的一个确定判断，然后呢要去知道这个不好，那要去减少，这是第二个层次。减少之后呢，再来就是最好不要再活动，慢慢不要起来，对吗？减少就是以前就是一天可能有半天有这一些活动，再来就是可能变一两个小时，偶尔次数少，那最好就是让它不要有活动，那就这个还没有断根呢，可以我们可以去调伏它不活动，好，所以这是第三个，对不对？最后怎么样？连根拔除，那它再也不会在我们心中出现。有看到这四个层次吗？第一个要确认它是不好的，然后要去减少，然后让或是再进一步就是让它不要活动，最后连根拔除。所以我们学烦恼心所的意义在这边，好。好，那学佛的人就是要达到断烦恼这个目的，就是连根拔除嘛，所以首先就要知道烦恼它的一个特性，然后它的相关如何升起等等，否则心里的烦恼从哪里来自己不晓得，或者是以为这个是很好的东西。大家有看过有一些书，他会把烦恼当作是一种工具，修行的工具，是吗？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就是你没有这个欲贪啊，那你就不会有动力啊，所以他会去做一些对这些所谓的烦恼了啊，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啊，就是说有一些新的活动，它可能在某一些外向上看起来是类似的，但是它其实不同性质的，听得懂吗？比如说我们别境有一个是什么欲嘛，对吗？欲，对不对？欲是什么？就对善法的一种类似追求啦。好，那这个可能其实跟贪有时候也不是执着或是太好区别，对不对？好，那但是呢，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就是说这里面有些人他就是会把一些东西变得一个模糊，然后就是说你拥有它之后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这是一种谈心所的方式了，那但是在佛法，唯识在谈心所，他 他就已经告诉你有几个类似，但他已经把它分开了，相类似的，那已经把它做分区隔了，善的跟烦恼性的，所以 要分清楚啊。但有时候对初学者可能一开始要分清楚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先把它弄得模糊之后，然后跟你讲，哎，你要往这边去发展，不要往这边去发展。但是大家就会陷入一种可能迷惑啦，也就是说你要先升起这一种心理活动，然后再去分好的跟坏的。这唯识不是这么讲，你一开始就要先去确认你这个心理活动是善还是烦恼的，听得懂吗？所以这样的讲法个人觉得比较安全啊，但是另外一种讲法会让他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哦，原来这个不好的东西还可以让它变好这样子啊，那好像他也有他的一套道理了，但是在韦氏他在谈的时候，有一些类似的这一种对一个法的一个去追求，他其实已经有区别善心所跟烦恼心所的不同，那他就是会有区别了，好，所以一开始就要区别，如果一开始不去区别，然后慢慢所谓的往善的发展，有时候不容易往善的发展，都是往比较负面的发展比较容易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这个方向，懂意思吗？无始劫以来就是熟悉这个方向，所以才会生死流转嘛。反而是要往另外方向，要特别去努力的。那其实这个一开始就要去区别好了，好，再来，所以导师说要自己要认清楚了，要不然还会以为它是好东西。好，再来就是看这个贪的性质。好，老师先这个总说了，这个烦恼当中有六个是根本烦恼。六个是哪六个呢？应该很好记啊，贪嗔痴慢疑，再加一个见，对不对啊？那这个见就是不好的见了啊。在佛法里面，一般啊，就是如果没有再加正面的语词，只出现见的时候啊，它多数是比较是负面的，可以了。你如果要正面的，就要再加一个正见，对不对？哦，如果没有加的话，它本身它就是比较是负面的概念，就是错误的见啊，错误的啊。好，那个错误它不一定是一般呐，比如说一般我们讲外道见，它只是错误而已啊，它不一定会做坏事了，懂意思吗？所以正见的相反叫做邪，对吗？那这个邪呢，我们现代的使用比较习惯就是邪恶，这联动在一起。但是这个邪它的本意呢，它就是不正而已，不正，它不一定是邪恶，邪恶是其中的一个情况而已，懂意思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些语词，就是要去把握佛经的这一个语言系统跟生活的这个语言系统，它不太一样的。佛经里面讲爱一定是负面的，那生活里面讲爱还有大爱嘛，对吗？莲花它是好的啦，就慈悲的另外一种现代语的一种表达。但是佛经里面的爱它就是贪爱，可以吗？它是一种烦恼，这个就是渴，好像很饥渴的人 看到水非一定要喝到水的那一种强烈的啊的一种欲求，懂懂意思了啊？好，所以就是六个贪嗔痴慢疑啊。那见当中又有五种见啊，所以或者又叫做十根本烦恼啊，那是烦恼中最根本的啊。那第一个就是贪。那贪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呢？就是对无取印产生贪爱染着这样的一种心理活动，所以它的对象是什么？无取印，把那个取把它画起来，这导致后面 会特别去解释。哦，这就是贪的特性，对无取蕴染爱单着啊。好，注意哦，这边在讲贪，对不对啊？但是它就出现了爱，可以吗？啊，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取啊。好，那这几个都是相关联的啊。有时候它是同义语，有时候它可以去取跟爱呢，它又可以是两个不同的阶段的这个心理活动，它特性是类似，只是说不同阶段的发展。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首先导师先说明无取蕴。无取蕴就是我们一般这个心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的无蕴，色受想行识。但是呢，这边论呢，光无蕴论用的是无取蕴。导师说，无取蕴和五蕴不太相同。那什么叫无取蕴？什么是五蕴呢？这边导师举个例子，阿罗汉也有这个身心嘛，身心的总和就是五蕴，对不对？所以导师说，阿罗汉有眼耳鼻舌身，当然也有色。色蕴，阿罗汉有苦乐舍，也有受，也有想啊。阿罗汉也有善心所，也有行。但是阿罗汉的无蕴就叫无蕴，对，因为他已经没有烦恼，烦恼曰取啊。那我们生死众生的无蕴要加个字在里面啊，叫做无取蕴。好，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待会给大家看一个俱舍论的一个说明了。好，导师说取就是保住，保住是什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语词。保住就是持续拥有，可以吗？保住了，持续拥有。我们世间上叫做占有，持续拥有嘛，保住。或是牢牢的执着啊，牢牢的把它圈起来啊，这些形容词都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啊，牢牢的啊，也就是把某个东西拿过来属于我们的啊，自己的，那这个叫做取啊，把它拿过来，然后去拥有它啊，叫做取。好，那接着导师说，我们众生的这个五蕴是从取而生的，就是过去生的这个爱取作为因，对不对？可以吗？然后有，然后生老死，对不对？这是缘起，大家记得住吗？畜受爱取，然后就是有嘛，有是什么？三有，讲对一半，三有的前世，它还没有变成一个存在的状态，它是未来会有存在这个状态的一种前世啦，可以吗？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无蕴身心，这个是三界的存在啊，这爱取有的有是 三界存在的前世，前世就是看不到的，看不听得懂吗？就一般我们讲的业力啦，要感果的嘛，对吗？懂意思？那个有它范围蛮小的，跟我们现在的存在也叫做有，叫做三有嘛，欲有、色有、无色有，三界的存在啊。但是这一个舍知的这个有知呢，是什么？三界存在的前世，潜就是潜水的潜，势力的势啦，听得懂吗？所以它不包含我们现在这一个状态哦，懂意思啊？我们现在是已经存在了嘛，爱取有的有是还没有显现的一种潜势啊，它要在未来因缘成熟，就会能够让这一个存在的友情的存在能够现起，可以吗？比如说我们现在欲界这样的无蕴身，就是这个爱取之后那个有因缘成熟所感的嘛，对吗？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无蕴从取，就是一般我们讲三十二从嘛，取是在如果是这一生是这个生，从生开始，对不对？可以吗？那取就是在前一生，从取而生的啊，而且没有离开取，就一直跟取相应，对吗？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无取运啊，又要起烦恼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啊，第一个是无取运的一个定义，就是运从取生，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无取运，要起烦恼，能生取的运叫做取运，可以吗？所以这也是俱舍论里面的定义当中的一个啊。好，所以无取运有了无取运之后要起烦恼造业，将来又要生无取运身心，取和无运相应啊，所以叫无取运。好，我们到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个俱舍论，你们这个讲过了吗？分别戒品卷一有印象吗？太久了，对不对？好，没关系，这我们就是举这俱舍论了哈。取就是烦恼，可以吗？好，那为什么称为取运呢？因为运从取生，有没有？从取而生的啊，所以顾名取运。后面有一个譬喻，草糠火，这个火从草糠升起的，对吗？懂意思吗？就是这个运是，取是运的因呢，可以吗？草糠是火的因嘛，可以吗？好，或运属取，故名取运，如帝王臣，属于皇帝的臣子，属于运，属于烦恼，这个属于就是被烦恼控制的了，所以这个取运就是我们的这个运是受烦恼控制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运是从取所感生的，对吗？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身心是受烦恼控制的，属于某个人就受他控制嘛，对不对？就像大臣属于国王，为国王所控制，可以吗？好，再来第三个，运能够升起，运能够升起，反正就是这边所说的有了这个无运，又要起烦恼，有没有？那所以名为取运啊。比如说苹果树，苹果树是什么意思？这个树能够生苹果，叫做苹果树。我们的运能够生烦恼，所以叫做取运。能够生取，所以取运啊。树能够生橘子， 叫做橘子树，对吗？所以那个前面那一个语词就是后面这个语词所生的，可以吗？这个在讲复合词了。好，那确实梵语里面它就有三个关系了。第一个就是这个韵，前面的曲是韵的音，对不对？可以吗？然后第二个关系就是这个韵呢是受曲控制的，属于曲的，对吗？那第三个呢，韵能够生曲，曲是韵的一个受词，可以吗？它是能被韵生出来的东西，韵能够生这个东西，所以就叫做曲韵。大家看得懂这个意思吗？后面这个花果就是指这个曲，这个帝王也是曲，草康也是曲，就是排前面的啦，因为曲排前面嘛，但是曲跟韵有三种不同的关系，对不对？第一个是韵从曲生嘛，第三个是韵能生曲，所以因果关系刚好倒过来，可以有看到啦，第三个就是韵是能够起烦恼的嘛，生出烦恼，所以就名为曲韵。好，总之导师讲这一些内容，其实基本上跟俱舍论所谈的这一些都相当啦，只是说如果阿罗汉没有曲这个名词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这两项的意思。阿罗汉不会再受烦恼控制，没有了嘛，对吗？阿罗汉的这个五蕴也不会再起烦恼，你根都断完了嘛，懂意思吗？那第一个定义就比较不适合在这边用，因为阿罗汉这个身心也是从过去生的曲所来的嘛，懂意思啦。好，所以能够这个符合导师这边所说的呢，就是二跟表示二跟三的这个定义，听得懂，然后不听不懂回去再复习。好，我们看到123页。好，导师说这个生死众生没证的阿罗汉果以前，就是连初果、二果、三果圣者也都是还有无曲蕴，会受烦恼影响的，或者是还会起烦恼的，或是还是跟烦恼共处的，对吗？没有断尽嘛。除非证得阿罗汉果，那这时候就只称为无蕴，而不叫无曲蕴。所以我们众生的身心就是无曲蕴，就是论里面所说于无曲蕴染爱单着这一句话里面的无曲蕴指的就是身跟心了。好，再来导师说这个贪啊，有特别的对象，可以吗？这边所说的贪有特别的对象，导师说不要以为专门这个贪好看好吃或是钱啊名啊利啊叫贪，不是的，这些当然也是贪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这边所说的重点，这边的重点是什么？它的对象是自己的身心，也是无曲蕴产生贪着。好，那形容这个贪呢是这个染爱单着，那导师先说明这个染，导师先说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是对我们修行很有帮助的，染是什么？这个是譬喻了，染是从这个像布本来白色的，那上的颜色就叫做染色，对不对？染了之后怎么样？就不会掉了，对吗？所以是什么？牢牢的粘住了， 这燃是什么？牢牢的黏住啊，啊，好弄不掉啊。所以这个燃记得，它不是一般我们就是这个燃好像就是不纯净嘛。但是导师这边提供的另一个面向的解释，对不对啊？就是染了之后，就是颜色有了颜色，而且是不会掉。牢牢的黏住啊，牢得很，所以一看到这个染，就要想到这个牢牢的黏住啊。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啊。好，对于我们自己的五曲运，牢牢的爱着，丢不开啊。染，所以这边就在解释染爱啊，就是牢牢的爱着。丢不开，不容易舍掉，所以叫做染爱。好，所以先说明染爱可以吗？哦，再来单着，哦，单着也是一种爱的作用。这边的单着的意思就是抓着不放，前面是牢牢的爱着，那这个其实都是同义语啦，哦，这个单着就是抓着这个五蕴不放。好，那导师这边提到和我们平常讲的执着不太相同，什么意思啊？你这个人很执着，什么固执？但是这边的执着是抓着五蕴、五曲蕴，牢牢不放啊，哦，抓着不放啊，哦，固执拘泥啊，哦，或者是在角度一二九，就是他。字典的定义就是对事物的追求不舍啊，执着，但是他是已经抓到了，而且不放，可以吗？啊，那这边是追求不舍，那佛法谈的这一个单着呢，他就是抓着不放啊。好，导师说，当然普通讲的贪也是贪。但现在讲的贪呢，不是普通讲的贪，这边讲的贪稍微深一点啊，哦，就是对五曲蕴的染爱单着为性的这种贪啊，哦，这个深一点什么意思啊？哦，这个深有时候跟细啊，哦，深细深细，它会。是一种比较是同一个概念，哦，同一类的一个概念，哦，接着导师看导师所举的例子，哦，导师说以举人为例了，哦，分开来讲这外面也有贪嘛，哦，就是五欲，哦，名利还有男女欲，这都是一种爱。好，导师说，但这种爱容易丢，丢就是舍，就是断，能够去对治排除了。最不容易处理的呢，就是对自己的染着，这是最根本的烦恼。所以经上说，爱莫过于己，贪爱最重要就是自己的身心，自己的身心。好，所以这边我们所讲的这个贪呢，哦，它其实就是一种爱，对不对？哦，爱是同义语，哦，好，那它对象是什么？五曲蕴，五曲蕴，哦，好，那这边导师就举几个例子了，哦，这几个例子都蛮有趣的，哦，第一个呢就是壮士断腕，为什么壮士要断腕？因为要保命，可以吗？所以导师前面不是说这个保住，贪就是保住嘛，哦，有没有，哦，就是看起来是对这个五蕴好像有一些这一种处置的一个行为，但其实他是有一个更核心的，就是那个生命嘛，对吗？哦，这个生命不能失去啊，哦， 壮士断，所以这一个也就是一种贪爱身心的一个例子啊。这个薄命就是这种染爱啊，就是断的手脚不方便也没关系，命保住比较重要啊。那第二个呢啊，第二个今在准备的时候在想要不要讲，因为讲到自杀的问题了啊。好了，大家自己要知道自杀不是好事了啊。好了，这边导师就举的这一个自杀啊，就是有的会闭起眼睛啊，有的会包着头，比如说要跳水了，跳水啊，这是什么道理呢？什么道理？我们看导师一二四啊，导师这边举了一个他的一个之前的一个经历了啊，就是说在他的家乡有一种湖泊啊，有这个有湖泊了啊，他旁边用石头砌阶梯一阶一阶啊，那就可以下去洗衣服嘛，可以吗啊？一直砌到下面，如果水干的话，那就可以走到湖底啊，哦、那假就是走到最下面，假使水满了啊、哦，就会满到上面来，阶梯上面啊、哦。好，那有一个人他就是想要自杀嘛，导师说他一阶一阶跑下去啊、哦，旁边人看了就知道这个人不会死。为什么？因为他跑到水深啊、哦，到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停，跑不下去啊、哦。那可能是这个有点不太好懂，大概是这个情况，就是说，他可能那个阶梯蛮长的啦，啊、哦，蛮长的，就是。导师说要自杀叫冲动啊，你那个冲动念头一走，你就不会想死了，因为那个人都是要保命的嘛，哈、哦，贪着自己的五蕴，那个冲动很强的时候会伤害自己啊、哦，一旦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出来的时候，你就不会想了啊、哦，懂意思了啊。哦就是这一种还给自己那么多时间呢，这个保证不会死，因为有时间可以清醒过来，懂意思了。好，再来就讲到这个另外一种就上吊了。好，那就上吊就是要踩着凳子嘛，然后就把凳子踢掉这样子。那如果上吊人一试，稍微脚这样缩起来一试不舒服，啊，就会再踩下来就松了，他就不想死，呵呵，因为不舒服、哦。好，那老师说，这个自杀都是要就感情用事啦，拼了、哦、如果是慢慢来的话呢？马上又会对自己自我染着，又会有自我染着，就舍不得，所以一般就是要去化解这一些情况的人，就是拖时间，他那个念头就会消去了啦，大家明白了，就是拖一点时间呢，那他就会慢慢消去，一般人啦，除非那个冲动很强，拖时间还是很冲动，那就没办法、哦、所以一般就是你要拖一点时间，让他那个冲动过去，他就不会想死、哦、好，或者是让他感受到在死之前感受到不舒服，那他就会有这一个贪、哦、对无取蕴的贪就会升起，就不会想死。好，再来导师说，哪一个不爱自己身心呢？啊，经上说，我们最宝贝就是这一个身体啊，天天给他穿，给他吃啊， 怕他冷，怕他热，一天照顾他啊。啊，这边导师又举到女众了，大家不要太在意了啊。一天到晚还要化妆啊。好，可是呢，不管你怎么照顾他，天天让他吃好吃的啊，到了那个时候，哪一个时候，生死大关的时候了啊，对吗？啊，他就不讲交情，还是走了，对吗？啊，就是就不会跟着我们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身体是最无情的。但是人人都到处爱着他，大家有记得我们关院长曾经讲过类似的故事，就有一个有钱人啊，他有几个太太嘛，夫人啊，第一个对他很好，第二个呢，第一个是对他很好，就是我们的无蕴神仙啊，第二个就是他不在的时候会哭。愁眉苦脸，就是钱财嘛，啊、哦，对不对啊、哦？那第三个呢，就是偶尔遇到关系会好，但是太常遇到也会烦恼啊、哦。就是这些亲友可以吗？啊、哦，那第四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呐、啊，啊、哦，可以吗？啊、哦，我们的心啊。哦就会跟着我们离开的嘛，啊、哦，事啦，就是我们的事啊、哦，或这个叫什么心事啊、哦，或是根本事啦，啊、哦，懂意思吗？啊、哦，所以会跟着我们离开，就是应该是最小的夫人啊、哦，这个事会跟着走嘛，啊、哦，亲友就是那个有钱人跟。对他最好的大老婆说：“哎，你跟着我走。”他说：“不要啊，五蕴不会跟着我们到下一生嘛，对吗？啊，啊，这个名利金钱也不会啊，啊，亲友也不会啊，啊，唯有这个事才会跟着啊。”好，再来。所以就是五蕴身心，就是那个我们对他最好的那一个大夫人啊。大家有空回去看这个故事。好，再来导师说，众生就是这个贪爱为本啊、哦。这个贪爱是什么？贪爱自己无蕴身心，对吗？这样的一种贪爱，所以会生死轮回啊、哦。因此，在论里面讲到此缠缚啊、哦，轮回三界。那为什么会缠缚呢？就是这个贪爱啊，它就是会系缚着我们啊，系缚。贪爱就是缠，就是缚，缚就是绑住的意思了啊，就像绳子把我们缠起来、绑住一样，跑不掉，跑不掉，在三界当中跑不掉啊。生死当中，或者修善升天，或者堕落，或在做人起落，永久在三界中不能出去。所以这个系缚就是把我们绑在这个三界当中，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对不对？好，所以看到这个系缚就知道它就是让我们没办法出三界的概念。把我们绑住在这个三界里面当中、哦、不断的生死轮回、哦、接着导师说只要有这个贪爱、哦、所以贪跟爱又跑就变成一个语词对不对、哦、决定不能出去出去哪里出去三界了、哦、所以讲四谛法门说生死的因就是爱就是这个贪爱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我们一般在讲生死的根源是什么一般多数的人都会讲无明因为从十二支来讲可以吗、哦、对吗、哦、比较多是讲无明了、 就是这个生死的根源，在多数了都会比较是会去谈这个无明，但是四谛的这一个极谛啊，极谛就是因嘛，苦就是这个果，对不对？苦的因是什么？极，在讲极谛的时候，就是以爱来做说明。所以在想这个生死的因的时候，在不同的情况或是面向，佛经它会有不同的语词啊。所以有些人他习惯听到无明，一听到有法师说这个生死的这个根本是爱的时候，他会起疑惑。你们会有经过有这种经验吗？有是吗？就奇怪，这个师父怎么会讲是爱？你讲错了吧？是吗？但是他又跟着这个经论的文在讲，而是经论错了吧？不是啊，就是大家要了解，佛法在谈一些道理的时候，他会用不同的面向来谈，着重面不同。那其实比较完整的就是这个苦的因是什么？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嘛，然后就感得这一个有事神啊，这个陈佛师道不是有个寄诵吗？无名之所父，爱结之所系，有事神相续，相续而不已啊。所以这一个祸，这个苦的因呢，基本上有时候比较偏重在无明来说那有时候他会偏重在爱，他是最直接的一种比较作用比较强的来说所以不同的面向不同的着重点，他说的这一个内容就会不同所以有时候会说这个生死的因呢是无明嘛，但是在谈四谛，苦就是生死嘛，的因是爱，可以吗？就是极谛啦，阿毗达摩都是谈爱，这个烦恼，好，所以这边导说四谛法门说生死的因就是爱，就是极谛了，极谛的内容就是贪爱，好，这个地方用贪。但其实就是爱就是这边我们说是贪的这一个烦恼嘛，对不对那其实呢它的内容就是爱，所以上面有讲到这个于无取蕴染爱单着为性，就说到染爱，对不对贪的内容是什么？染爱其实就是爱啦贪的这个你利用另外一个语词来说明就是爱好，那再来就接着就是要进到这个贪的作用了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一段也比较长一点，我们这个贪的作用呢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说明它的作用主要就是生苦了生苦好，那这一段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思维的一些一个内涵那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做说明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